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那我们上一堂课谈到176页的第一行，那大家可以这边画一条，就是以上的部分呢，在谈圣义的一个层次。那再来导师就是说，世尊方便说法，那这就是世俗的一个层次，你才有法可说，才有种种的案例。好，那世尊说法呢，说世间与出世间，这是世尊所说的，或者是也比如说有为与无为，生死与涅槃，安立相对的论门。那导师后面又说，若不是相对就无法可说，当我们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用一种相对的方式才能够比较容易明白，就是对比嘛，对比相对。那这样的说法呢，导师说其实他的一个用意是这一个让人舍有为而入无为。那什么叫舍有为呢？就是不执着有为。然后呢，什么叫入无为呢？就是去弃正无为，或是弃入无为，或者是舍生死而得涅槃。那如果正确的了解，应该是不着生死而体悟涅槃，这是正确的一个了解了。好，那后代弟子依名相安立，就是借着这些名相呢，就或是因为这些名相的安立，落入相对的争论处，就产生种种的争论，世间与出世间的对立，它被规定说世间是怎么样怎么样，出世间是怎么样怎么样，那是怎么样就不能怎么样，就是你如果说是这样又那样，那大家就会吵，就是它都有很严格的一个定义，阿毗达摩是这样子。所以世间与出世间的对立，随顺世俗就而有碍于圣义的现证。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依于世俗而弃悟圣义，你随顺的世俗就会有碍圣义的现证。那基本上世尊是希望我们能够依于世俗而弃悟圣义。好，再来导师说，般若经呢，以一切性空为门，门就是教学的一个进入。然后这个教学呢，达到这一个以为门，然后使令这个修行者达到能够体悟到这一个一切无二无别，也就是如。然后世间与出世间，有为与无为，生死与涅槃，在如法界实际的圣义体证中，无二无别，展开了一切本空，一切皆如，一切平等的理念。好，那前面导师他有一点在从这一个教学的发展来说，然后从世尊的时代，对不对？然后后代弟子，然后在般若经，它是以一切性空为门，然后这一个谈到这个一切法无二无别如，然后再透过这样的一种教学呢， 或是这样的一种甚深的体验中呢，然后所谓的开展就是提出一切法本空，一切法皆如，一切法平等，这样的一个教说，或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导致用理念，也就是说一切法本空，一切法皆如，一切法平等，都是从这一种体悟的经验，然后再从正出教所开示出来的这一些教法，它不是一种玄学的一种推论，它就是他的经验就是如此，他把它描述出来所用的语词就是一切本空，一切皆如，一切平等。好，那前面是谈般若经的一个要义，还有它的一个发展，它的一个发展。好，再来瓜胡二这边就是要谈这种般若法门与这一个华严的这种相摄相入思想河流的这种不同的义解。义解就是对某一个教学呢，它分出两种不一样的说法或是教法。好，我们首先看关于般若现证的义解。这一段导师提的两个议题，一个是般若现证，那另外一个在大家翻一下179页阿拉伯数字二，关于一切法去一切法的义解，也就是这两大段，这两大段有一点比较深，那大家待会就是稍微用一点心来体会来了解。好，导师一开始先引一段经，这个经可能有很多人蛮熟悉的了，经这么说：般若波罗蜜能灭诸邪见烦恼戏论，将至毕竟空中。将是什么呢？带领，将修行者带领，令他弃入毕竟空诸法实相的一种体验的一个境界。那这个空就是空寂，可以理解为空寂。好，接着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教学呢，导师说也就是这一种悟入实相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在后面导师接着谈还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好，那在这一段引文之后，导师就接着引中论的文说：诸法实相者，心行语言断，无生亦无灭，即灭如涅槃。所谓的诸法实相者，就是气，我们可以有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客观，我们用第三者的一个角度来描述它。那有时候呢，也可以从一个修行者在体验的一个当下的身心的一个状态，懂意思吗？在谈到这个实相或是涅槃的时候，心行语言断，就是从修行者的一个角度来描述实相是什么概念。实相体悟实相，就是没有心行断，言语也断，就是前面我们不是有说过超脱了语言与思维，有没有？我们前面有谈到超脱语言与思维，无生亦无灭，超越生灭，即灭如涅槃。那这个基本上 都是从比较是从修行者身心的这一种状态来描述什么是实相。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实相好像就是般若的所要悟入的对象嘛，对不对？那怎么会描述到修行者的心呢？那因为悟入诸法实相是不能超越能所的，那从能来能边谈也可以，从所边谈也可以，所以大家要做一个这种角度的切换。他这边是主要是从修行者的角度来说。好，老师说细灭细论即灭的自证呢，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有，也就是它是不能安立。所谓的细灭即灭的自证，就是这一种诸法实相体悟诸法实相的一个境界。在这样的境界，你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世俗的有无概念都不能表示细论即灭的现证，它其实是不能表达，用言语来表达。那如果真的要用言语来表达呢，在般若经里面，就这边导师就举空，称之为空，其实是空性。那导师后面附的这一个梵语语词是虚尼亚达，那称之为空也只是假名安立，一种施设来描述，哎，到底诸法实相体悟的境界是怎么一回事，最接近或是说最能够不引起误会的一种语言施设，那基本上是空。那称之为空只是假名安立，要人无所著着而已。这个大家要记得把它画圈，就是这些空的教学呢，我们要知道它也是一种假名安立，你不要去执着有一个空这样的一个法。那说空呢，主要就是要无所著着，就是这样子而已。好，那接着导师就这个话题一转，然转折语气了。般若法门在开展中，开展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在做一些面对不同根性众生根器众生在教导的时候呢，那它慢慢演化为二流。哪二流呢？第一个就是在现证时，现证什么概念？就是体悟诸法实相的当下。体悟诸法实相的当下，实相的当下呢，是一切细论、一切幻象都不现前。那导师又引轻辩的这一个大圣长真论里面的这个教导哈，他说引般若经说，慧眼呢都无所见，都无所见就是一法不见任何一法，完全不见有一个这种法的这种相。好，导师说这是般若法门的本意，大家把它画线圈起来。这是不，因为下面还谈到另外一种教学。那现在第一种，导师认为它是般若法门的本意。那另外导师接着也举这一个于伽师，就是为识的这一些修行者，他们也虽然呢 不许缘成实性是空，什么意思呢？他们不说空只是这个片剂所指是空，因为唯识对于空的一个定义呢，就是不存在的概念，虚妄的这一种依他起，它也还算不空，因为它有那个这种相对的真实性，那绝对的真实性就是圆成是真理，因为这个是牵涉到空这个语词的定义了。那空在唯识它的一个定义就是什么都没有，就像这个空花啦，或者是这个龟毛兔脚，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在世间是不存在的。虽然他们有这样的主张，而在根本智正真如的当下，也就是真见道，这边有个语词叫真见道，跟它相对的一个语词叫做相见道。我们先不做这个太就是详细的说明，我们大概点一下就好。我们先把这一句讲完。虽然唯识它不许缘成实性是空，但是在根本智正真如，也就是体悟诸法实相的那个点上面呢，也就是真见道中，也还是一切依他幻象泯灭不现前的。好，那我们先谈一下这个在讲什么。就是导师这段说，在根本智，这边应该是智，在根本智正真如，也就是真见道的这样的一个的境界当中呢，它是一切依他幻象泯灭不现前。我这边先插个题外话，以前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会有一些困扰，就是它这一种所谓的前面我们不是说都无所见吗？他到底是只是没有执着，但是还是见到一些影像，还是完全没有影像？因为以前我们在学佛的时候，有听从不同的师父的教学，那我们有吸收到不同的讯息，我们当时也搞不清楚，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境界嘛，那有一种说法就是你会看到一切法这一个生灭如幻，就是在可能这个是其中一种讲法，在我们在过去在外面还没来佛学院之前听到的，就是当我们这个修行所谓的这个体悟到这一种真理的时候，他说你会看到一切法是就是那个怎么样即生即灭，即生即灭，跟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东西它是一种可以这个存在在某一种状态可以有一段时间，他说那种经验是不一样的，那就举个譬喻，比如说台风天他有在外面过没有，他看过那种云那种，如果大家用摄影机这个照着天空然后把它加快，看到那种云这样升起散灭升起散灭这样子如幻的一个 影像这样子，就是我们不会有一种好像有个东西不会生灭这样的一种体验。好，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哦，那这边的不见只是不知，但是你还是可以见到相的。但是后来我们才慢慢在读导师的书，因为后面还有一种能够见到相，能够不见一切法而又见一切法，懂意思了齁。所以在这边的慧眼都无所见，那真的是不见一切法的一种相，懂意思了齁。那明白吗？我们这个对于这种诸法实相不是还有一个语词就是无相吗？无相，那它应该是连这个空相任何的概念它都不会存在的。那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这边就简单的引导师在学佛三要里面有一段教导。那以前我们在学佛的时候，第一很多法师他第一本就是教学佛三要。后来我们在读的时候发现，这本书还不是那么好读，里面有很深奥的一个内涵。好，那在这个解脱者是境界这一篇文章里面呢，老师我这边文字有一点跑掉，我把它调整一下，大家稍微等一等。好，我们来看。这个页码大家记一下，那如果上课没有听得很完整，回去再细细的去读这一段文字。好，导师说证得诸法真性的境地，就是诸法实相，它是不能形容的。那如果方便去说呢，那导师说在从古德的这一种教学描述里面，他可以用三个面向来说明。第一个光明，什么概念呢？就是明明白白的体验了达一切法是怎么一回事。那没有一丝恍惚与暧昧，他只是要表达这一种智慧，他的一种光明这样的一个特质，体悟真理那种智慧，一种光明的这样的一种特质。不但是自觉自证，心光焕发，而且呢浑融于大光明的直觉，这是一种体验的一种所谓的感受了，其实也不能说是感受，因为它是超越的一个境界。可能是我们出了这个境界，回想刚刚的一个情境，可以用这样的语言来做一个比拟。第二个空灵，那是直觉的一切无所碍，没有一毫可沾滞的。经中比喻为如手的门摸虚空，如莲花的不着尘垢。这大概就是讲刚刚不见一切法这样的一个OK， 就是虚空莲花不着尘垢等等。再来就是喜乐，由于没有这个烦恼的烂担子，通身放下，获得从来未有的清安法乐。这不是一般的喜乐，而是离喜离乐于平等舍中涌出的妙乐。就是体悟诸法实相，如果真的要用语言来描述，大概是从古德的这一个教导里面的，就大概是这样。那其中跟我们这边比较贴近的就是空灵。空灵 无有一法可得，慧眼都无所见，慧眼都无所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也没有看到一切法这样如幻如化的一个生灭，这个是所谓的第一个教学所要表达的，不见一切相。好，第二个导师说西藏传说有二宗，在现境断绝细论的即无所住外，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之外呢，如上所说就是前面所谓的慧眼都无所见，或者是真见道中一切依他幻象明灭不现前，即无所住，不见一切法。除了这样的一个说法之外呢，所谓即无所住，就是依他，可以理解为跟前面所说的依他幻象泯灭不现前。除了这样的教学，还有现起与空寂的无碍。现起是一个语词，大家把它画起来。空寂就是前面真见道所体悟到的一个境界，就是你能够体悟到空寂，然后就见一切法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确实有这样的讲法，在这边就是指的是这一个意思。那它就叫做理成如幻。那这二宗在中国佛学中呢，就是正真与正中道的一两种境界或者两种层次。正真跟哪一个搭配呢？即无所住。中道呢，就是理成如幻。理成如幻什么概念呢？我们看一下角注九，角注九。角注九的第二，导师在《中观经论》也谈到这一件事情。那导师在《中观经论》里面谈到，若就修行体悟说，有二类。第一个呢叫做悟真谛，悟真谛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相当于即无所住这一个，或是前面第一个慧眼都无所见这一项。第二个是悟中谛，就是中谛就是中道。所以前面导师说正真或是正中道，那这边是悟真谛跟悟中谛。那悟真谛是什么呢？体悟第一义谛时呢，一切差别现象皆不现前。导师很明显的讲到一切差别的相，你都不会看到，你不会看到这边生灭，生灭就是一种差别相，对不对？所以如果是这一个系统的讲法呢，你是一法不见的，而不是不执。好，那唯有平等一位之理，所以所谓的理成就是体悟到这个平等一位之理，这个理成如幻的理就是平等一位之理。好，那这一个释明淡空或是偏真，因为它只有空寂嘛，没有幻有，好像就是只有一边而已。好，那悟中谛是什么呢？悟的理性平等一如，这就是理成，而当下即是差别宛然的现象，这就是如幻。所以理成如幻可以用这两句话来 来注解啊，理成就是物的理性平等一如，也是平等一位的真理啊。那理成如幻的如幻，就是当下即是差别宛然的现象啊。那这个宛然呢，什么概念呢？在词典里面，它有两个含义哈。那个人觉得这两个含义应该都可以用，就是它表达两个不同的面向，一个就是仿佛好像，差别宛然，就是它不是真的，它就是好像是那样子啊，跟我们看到的。那不是真的是那样子，宛然就是好像的意思。好，那第二个宛然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好，跟虽然是仿佛，但是它的那一种情景又是历历在前，那么样的感觉到那样的真实。它有那一种仿佛，那但是又能产生一种让人觉得是那么真实的感受，明白这个道理吗？哦，宛然，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词典，基本上大多数都是仿佛、好像啊，好像是我们所看到那个样子啊，但是其实不是啊，宛然，宛然的现象。那另外一个宛然意思就是说，虽然它是一种我们说它是如幻，但是它给我们的感受是那么样的真实啊，你好像我们对于过去的一个回忆啊，当它涌现的时候，就好像回到过去那么样的一种真实感，嗯，好，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一个。理成如幻，还有这一个即无所住啊，即无所住就是一切法不见啊，理成如幻就是能够悟真理，然后又见这个一切法的宛然，差别宛然的现象啊。好，再来导师就进一步要说明这两种。内涵呢，在般若法门中，它是次第发展所成的。那导师以下就要引证，证明它是一种次第发展。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种说法是在前面的，有一种说法是后面发展所成。导师虽然不是说一是现证使一切细论幻象都不现前，对不对？那二呢，西藏说有二宗，其实导师主要要讲的是后面的理成如幻。前面的这即无所住就是跟一是一样的，慧眼都无所见，或是一他起幻象泯灭不现前。那第二种现象就是理成如幻，悟真理，同时又见一切法的如幻相。好，那大家先猜猜看，哪一个是先，哪一个是后？老师其实前面不是提示谁，哪一个是本意呀？都无所见，这个是般若的本意。在176，所以刚刚请大家圈起来，本意就是他。最原来教学，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哈。好，那导师就举了两段这个经文哈。我们刚开始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有点不晓得导师是什么理由啊，说这个不见一切法是本意。因为导师举的这一个证据呢，在我们这一个在乍看之下啊，宛然是相反的，所以宛然就是说， 鸠摩罗什他的译文在前，对不对？玄奘大师的译文比较后期，基本上这两个般若经的传承，罗什他也是比较早的，但是他却是两个都有。玄奘大师比较晚，他只有不见已慧眼都无所见。比较晚的比较支持是慧眼都无所见，这就会让我们产生一些困惑，那待会我们会帮大家解析啦，解析这一个现观般若演化为二流次第发展，老师怎么去论证谁先谁后。我们来看这个导师的引，我们先把引文了解一下，再来看他的逻辑。好，鸠摩罗什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有一段文，这个慧眼菩萨不作思念，这一段大家画一个一，写一个一。然后下面一行的第这个是慧眼菩萨亦无法不见，从这个是慧眼菩萨这边开始写一个二，它是两个层次，或是两段，老师用解了。好，我们来读一下，慧眼菩萨不作是念。有法就是任何一法，它或是有为，或是无为，或是世间，或出世间，或是有漏，或是无漏，它不做这样的念。那这边的念呢，大家可以理解为相当于念，相当于见或是觉等等，可就是它跟念见觉等呢，它可以视为同义语，在这个文脉底下，不念就是它没有这样的一种相，或是这样的一个，或是不见有为无为，世间出世间，有漏无漏等等。好，再来导师那经文又说，是慧眼菩萨亦。除了上面的情况之外呢，亦无法不见，无法不闻，无法不知，无法不识。好，导师说这里面他要表达什么呢？首先导师先解说慧眼是什么。慧眼就是现证般若，什么概念？就是体悟诸法实相当下的智慧，在体悟诸法实际上那是境界的这个智慧叫做现证般若。好，那接着导师说经上所说的第一节，就是我们刚才请大家画一的部分是不念一切法那这个不念一切法，这个念跟见跟觉呢，在这边可以把它理解为同义语也就是不见一切法。那下一节是什么？无一法不知，就不见一切法，不知一切法，不觉一切法，又一切法不知，就是又见一切法的意思无一法不知，就是知道一切法。好，导师注意到经文用一个义，表示这两个状况是同时存在的那这句话要表达就是慧眼不见一切，又无所不见，也就是不见一切又见一切那导师说这就是中国这个佛教界所说的见中道或是正中道，见一切不就是所谓的不见一切又无所不见。我们用另外一个语词，我们翻到前面了就是不对，不是翻到前面，在前面的注脚就是悟得理性平等一如，而 又能够悟得当下其即是差别宛然的现象。这个其实就是理成如幻啊，或是见中道这样的一个内涵啊，见中道。好，那贤藏所译呢，与前摩诃般若经相当啊，但是不相同啊。我们看导师的引文，这边说菩萨摩诃萨慧眼。不见有法，有法就是任何一法，这是古代的一个翻译。不见任何一法，它是有为或者是无为，它是属于有为或是无为的，或是有漏的或者无漏的，或是世间的出世间的。是菩萨摩诃萨慧眼，不见有法可见，就是不见一切法啊，不见有法是可闻，不见有任何一法是可觉，不见任何一法是可视啊，所以见闻觉知啊，都没有啊，或者可以说是超越了啊。好，那导师接着就说，第二分所说呢？与轻辩所说相合，轻辩说什么呢？慧眼都无所见，对不对？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是慧眼都无所见。然后第三分也这么说。好，所以引完这两段呢，导师就先做了一个他所看到的一个现象。他说罗什所译的呢，他是不见一切而又无法不见的慧眼，慧眼是不见一切而又见一切，那这样的一个慧眼明显与这个玄奘译的这个经文是不同的。玄奘只有不见一切而已，但是罗什的译文除了不见一切，又无法不见，没有一法不见，也就是能够见一切法，也就是看到一切法的差别宛然现象。好，那接着下来导师就要说明般若经啊，它其实它的本意呢，应该是现证是一切幻象不现的，也是不见一切法。我们那导师再引一段初分，那这个又更厚了。所以导师从早期的，然后再引玄奘，玄奘的第二分，若跟第一分比起来，第二分又可视为又更早的一个版本。那初分是更厚的版本，所以他用了两个比较厚的版本来说明他的本意，这有点让人家变成丈二金刚，什么意思？摸不着头绪。以前我们不晓得什么叫丈二金刚，就觉得很高，很高我们就摸不到他的头，他就是摸不着头绪啊。但是我们有准备一个这个说明啊，说明可能要到下星期。我们看这个文啊，初分的文稍微有点不同，他要表达的概念跟第二分概念是一样的。那他的文经文说，诸菩萨摩诃萨得尽慧眼，这慧眼是菩萨的这个智慧了。那不见有法，若有为若无为，不见有法，若有漏若无漏，我们看178页。是菩萨摩诃萨，后面点点点就是有很长的内容。是菩萨摩诃萨得尽慧眼，于一切法，前面说不见，对不对？那这边说非见非不见，非闻非不闻，非觉非不觉，非是非不是。好，那导师就 下面就是提出他的理解，他说初分的非见非不见意思还是什么，一切不见，只是进一步的说不见也不可得而已。怎么理解呢？所谓的不见呢，前面的经文的不见就是一切法不见，非不见呢连不见也不可得，这个非明白这个意思吗？非不见那把它画起来，那就是下面导师的说不见也不可得，它就是经文的非不见，那一切法不见，那不见这样的这个法也不可得，所以非见就是不见，非不见不见也不可得，所以这个是般若经经常有的一个的一个论的一个描述的一个句法，那他当这个见跟不见成双出现，用个非见非不见，就是不见，然后再连不见这样的法也不可得，就是非不见，就这样子。好，那接着下来导师就要先点出，其实罗什所译的这个能够无所不见呢，它其实不是菩萨的慧眼，它是其实是佛的佛眼，懂意思吗？好，那后面就会有一长串的一个论证了，也就是导师先呈现出在般若经同样的一个段落，不同的译本，同样的段落有不同的内容，一个是罗什，它代表是比较早期的一个传本，他所说的是不见一切法又能见一切法，那玄奘大师的译本，他基本上一般来说它代表是比较晚期的一个般若经的一个传本，但是它的传本内容反而只有不见一切法，那后面的是不见一切法，早期的是不见一切法又能见一切法，那导师又说不见一切法才是原本的，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如果按照一般我们单纯就是早期是这样晚，比较后来的版本是这样，那但是后来版本是晚的吗？但是导师却这一个独排众议，那他有他的理由了，所以我们这个下星期会来谈这一段，导师什么样的理由，他怎么样来论证，他后面有提佛眼的问题。那基本上我们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在谈到佛眼的时候呢，大家都一样，佛眼是能够见一切法的，也就是能够体悟这一个诸法性的这个平等理呢，又能够见一切法的幻象，这个其实是佛眼。那而且这样的这个德用是归在佛眼，是所有般若经版本都一致的，代表什么？这个教学是古老的，大家都一样，对不对？好，在慧眼的地方大家就分歧了，有分歧表示是比较后来才发生的事情，懂意思吗？所以好，那后来发生的，那你说一个早一个晚，那什么，你就是后来发生变化了嘛，有一个有新的发展，有一个继续传承过去的一个教学，那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那这里面有导师的他的一个判断在里面，他不一定是一定是非如此不可，但是导师他有他的一个判断的合理性，那 怎么样来看，我们就要到下星期才能跟大家做说明。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希望大家能够先回去再把后面的部分做个预习，因为这一节它比较深比较难。好，我们最后回向。